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小东讲故事。传说曹操手下有摸金校尉和发丘将军，他们都是专业的盗墓部队。摸金校尉擅长小队作战，通过夜观天象确定准确的墓穴位置，然后挖出一条盗洞直接进入主墓室。但若校尉们发现了大墓，那么就要有劳发丘将军率领大队人马直接铲平整座山丘，然后清空墓室。历史上最著名的发丘将军就是董卓大魔王的干儿子吕布。曹操在下邳斩杀了吕布之后，收编了他的发丘部队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有校尉前来报告，下邳城内发现了一座巨型的古墓，有劳发丘将军出马。本来这是一个连《三国演义》都不讲的野史故事，但是到了2009年，江苏警方抓获了几个现实的摸金校尉。原来这背后的故事是一本现实中的盗墓笔记。欢迎收听由小东播讲的《绝世兵器——波斯药盒神秘玻璃》。这座古墓似是跨越了几千年的时空。
回到现场，寻找真相。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。
2008年12月31日，一个民房当中，四个人正在密谋盗墓。主人席上坐的是一位大名鼎鼎的盗墓贼，代号 Z。其余三个人是出资人。一个多月前 ，Z 就发现了这座古墓，并且精心设计了一个盗洞。在出资人的资助下 ，Z 已经把盗洞挖好了。而这次聚会就是 Z 在安排最后的分赃方案。Z 说，三天后的1月4日是黄道吉日，到时候他会亲自上山下洞摸金。出资人都很佩服 Z 的专业能力，这个盗墓贼很讲究，他指挥的挖洞都是在晚上七八点天黑以后上山工作。到了三四点天快亮的时候，他就把挖出来的土全部打包带走，拉到很远的地方再倒掉。同时他还会把洞口做好伪装，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被人发现。前前后后挖了一个多月，神不知鬼不觉，非常的安全。只要再过最后一个晚上，古墓就将被掏空了。时间到了1月4日这天，再来到盗洞前，他先让两个马仔下去把最后的几厘米挖通。结果两个人一直没有上来，盗洞中还隐约传来一些怪异的声音。再感觉情况不妙，决定亲自下去查看。同时还有一名马仔也跟着下去了。可是这两个人下去以后也一直没有上来。地面上的马仔们慌了，难道是出事情了？古墓中有粽子，该不会是盗墓小说成真了吧？几天以后，盱眙公安局接到报案，说是在一个废弃的厂房当中发现了一辆白色轿车，轿车的后侧上躺着一个人，已经好几天了一动不动。警方赶往现场调查，原来后座上那个人已经死了，他身上没有任何的伤痕。接着警方打开后备箱，又发现了一具同样的遗体。看来这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，凶器找不到，死者身份不明，抛尸原因也不明。但是仔细检查，两名死者的鞋底都有同样的特殊泥土，白膏泥。白膏泥是一种特殊的材质，为什么古墓的密封性这么好呢？就是因为这种特殊的白膏泥。白膏泥加上青膏泥再加竹炭，这种防腐木的工艺在汉代是最成熟的，可以保证墓室中几千年都不会有外来的细菌、空气和水侵入，这也就是马王堆的女尸2000多年不腐的真正原因。但是现在死者的鞋底发现了这种白膏泥，也就意味着他们的死因很可能与一座汉代的古墓有关系。果然警方很快就破案了，这是一起重大盗墓案的案中案。后座上的那名死者正是大名鼎鼎的盗墓贼 Z， 而后备箱的那名死者则是当晚跟 Z 一起下洞的那名马仔。原来1月4日那天， Z 和马仔也没了动静以后，地面上的人就开始拽绳索把洞下的四个人全部拉上来，结果发现先下去的两个人已经断气了，而 Z 和马仔也正处在休克状态。盗墓贼们吓破了胆，现场就把两个断气的人就地给埋了，然后开车拉上 Z 和马仔赶往现场的医院。结果走到半路的时候，这两个人就已经断气了。 这个时候开车的盗墓贼就选择了连人带车一起抛弃在废厂房中。最后法医检测以后说，四个人都是死于一氧化碳中毒，这是因为他们当晚为了迅速挖通盗洞使用了炸药，但是炸药耗尽了洞底的氧气，人下去以后直接被一氧化碳毒死，而盗洞还没有挖通。案件告破以后，考古队进入现场勘探古墓。考古队发现盗洞旁边有一个池塘叫龙塘，盗洞是从龙塘边竖直打下去的，往下挖了十几米后又转向往前挖了十几米，终点直接怼在墓室的正上方。这样看来，再是通过龙塘的塘心判断墓室的位置的。本来这个墓室的上面的龙塘就像是一个天然的防盗装置一样，让人无法从地面探明地下的情况，但万万没想到龙塘塘心的位置还是不小心暴露了墓室的坐标。继续调查，当地的居民说，龙塘下面的山叫大云山，像一个石头碉堡一样孤零零地伫立在整片的平原当中。按照堪舆风水的说法，大云山上的龙塘就像是一只龙眼，正好卡在古黄河、淮河和长江三条大江交汇的地方，绝对的风水奇阵。那这样看来，龙塘下面很可能埋着一位汉代的奇人，会是谁呢？考古队列举出六个候选人的名单。第一个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二哥河阳侯刘仲，第二个是刘仲的儿子吴王刘濞，第三个是刘邦的合伙人唐义侯陈婴，第四个是刘邦的堂兄金王刘贾，第五个、第六个分别是刘邦的重孙子江都王刘飞以及刘飞的儿子刘建。这六个人都曾经在盱眙这一带统治过诸侯国，都有可能是这座大墓的主人。接着考古队发现，这座墓是一个拥有两条墓道的中字形的大墓。在古代，帝王墓是亚字形，有四条墓道，诸侯王墓是中字形，有两条墓道，侯爵的墓是甲字形，只有一条墓道。这样就可以暂时排除了刘仲和陈婴这两位侯爵。继续勘探，考古队又发现，原来整个大云山都被掏空了，上面至少有十几个墓穴，还发现了城墙和宫殿的遗址。看来这是一个巨型的皇家陵园呢。沿着城墙根基清理，又发现整个陵园是一个边长500米的正方形，足足有35个足球场那么大，这简直比一个普通的汉朝的县城还要大。这样看来，金王刘贾也可以被暂时排除，因为他是汉朝刚刚建立时的诸侯王，那个时候连皇帝刘邦坐马车想凑齐几匹颜色一样的马都困难，所以刘贾不太可能有实力建造这么大一座陵园。另外，刘飞、刘建父子这两个人在史记上记载的也都是寥寥几十个字，没什么大作为，也不太像陵园的主人。那所有候选人当中只剩下一个重点对象了，也就是吴王刘濞。而这个吴王刘濞的故事竟然又和吕布有关。据说吕布当年派人寻找过吴王刘濞的墓穴，因为刘濞打造过很多的绝世兵器，他的这些兵器很可能被他埋葬到了自己的墓穴当中。现在疑似刘濞的墓穴出现了，会不会龙堂下面就是那个隐藏了2000多年的军火库呢？考古队很是激动啊，没几天就把龙堂抽干了，接着湖底的淤泥当中就出现了很多这种像铲子一样的东西。这是考古队最怕见到的东西，因为它有一个专业的名称叫做叉，这是传说中发丘将军人手一把的武器，专门用来开山发丘。原来整个龙堂并不是什么地面的防盗系统，而是一个古代的巨大盗洞。考古队的心情突然跌到谷底，因为传说中发丘将军光顾过的古墓，除了叉，一根鸡毛都不会给你留下的。恰好考古队又挖出了一些标有刻度的尺子，尺子上的一尺长是24厘米，汉代的一尺长是23厘米，现代的一尺长是33厘米，而只有三国时代一尺长是24厘米。看来这些标尺和叉就是三国时代留下的。传说和现实对上了， 吕布的发丘部队果然早就光顾过这座古墓，那还会留下点什么吗？考古队硬着头皮往下挖吧。掀开所有的封土，墓室展现了出来，太惨了。这些被烧毁的木头可能都是传说中的黄肠题凑啊。黄肠题凑是一种古代极奢侈的墓葬规格，黄就是黄心的柏木，肠就是这种黄心柏木中最极品的那一小撮木心，题就是题目题头的意思，黄肠题合在一起就是指柏木黄心的头，也就是靠近根的那一小段，而凑就是凑拢的意思，也就是用这些极品的黄肠题凑成一面墙。这种墙需要四面围成一个房间安放棺材，这种营建墓室的方法就叫做黄肠题凑，简直奢侈的令人发指。考古队清理了快一年之后，终于又有了新发现，原来这座古墓是一座货真价实的火坑墓。当年发丘将军们挖穿墓室以后，可能发生过燃爆，出现过现实中火坑墓吞人的场景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考古队在被毁坏的墓室外面又发现了一圈回廊，回廊很可能是在燃爆的同时就塌方了，被上面扣下来的土方全部埋藏了起来。这个埋藏的结构就像专门设计过一样，埋得非常隐蔽，就连当年的发丘将军们也没有发现这个回廊，这里面的文物就这样躲过了一劫，直到2000多年后的今天被考古队发现了。首先出土的是一大堆漆器，其中在一个漆盒里面发现了一条玉石做的鱼，专家们最开始都不知道这是个啥，当作手把件记录下来，但是挖着挖着发现有点不对劲儿，因为这些漆盒里装的那都是化妆品啊，甚至还发现了一个十一子的莲盒，也就是一个大化妆盒里装了十一个小的化妆盒，直接比马王堆新追夫人的九子莲还多了两个。看来那个时候男人化妆比女人还繁琐，这样的话先前那个玉石鱼应该也是某种化妆品，会是什么呢？继续挖，出土了很多这样的石头，和石头一起出土的是各种面盆澡盆，也就是说如果猜得不错的话，那这些石头就是2000多年前的搓澡石，一共发现四个型号，材质逐渐变得细腻，看来这位王爷洗个澡得搓四遍。那这样的话，那块玉石鱼也就破案了，很显然这是一块按摩脸的玉石啊。下一个出土文物是一个五宫格的小火锅，挖出来的时候五个格子里还分别放着鹿肉、羊肉、牛肉、狗肉和鸡肉，小火锅旁边还出土了配套的染器，染在古汉语中是调味料的统称，所以这个火锅很正宗，是有蘸料的，并且这个蘸料染器还是可以加热的，非常的高级。看来不仅火锅是江西人先发明的，就连鸳鸯火锅蘸香油，这也是江苏人先发明的。接着又出土了一个铜棒子，里面是空的，那这是干什么用的呢？专家说这叫做行温酒用的。还有一个镶嵌着宝石的错金锤子，这又是干什么的呢？专家说这叫做汲取酒用的。鸟背上有一个小孔，锤子底下有一个小孔，取酒的时候按住鸟背上的孔，酒就不会洒出来。原来这还是一个利用大气压原理的高级货呀。回廊里还出土了一沓一沓的错金的老虎镇纸，2000多年前就这么奢侈，简直是很难想象啊。下一个出土的文物叫做铜祖。铜祖是干什么用的呢？您如果感兴趣可以上百度查一下，铜器的铜，祖先的祖，铜祖有点意思。紧接着更让专家们上头的事情出现了，原来这座大墓的旁边还有两座双墓道的中字形大墓，显然这都是王后墓，但是怎么会有两个王后呢？这不符合汉朝礼仪制度啊。于是专家说别瞎想，墓主人20岁封了一个王后，没几年王后死了，30岁又封了一个王后，没几年又死了，所以才会出现一王二后的情况。但这不是重点，专家们挖开这两个王后的墓穴，发现也早就被古人刨了个底朝天了，但是也破解了一个考古的悬案，那就是传说中汉朝的皇帝王爷们是要用御医御棺下葬的。御医已经发现了好几件，但是这个御棺是什么样，考古学家们始终没弄明白。 原来发现的两个玉冠都很残破，复原的时候勉强把玉片贴了上去。但是在这次在王后墓里发现的玉冠残骸还是比较完整的。考古学家们看到实物以后恍然大悟，原来玉片是贴在棺材里面的，原先那种贴在外面的复原方法那就是瞎弄。继续挖掘，陵园旁边的几十个妻妾的墓穴，专家们又有了发现。首先在一个爱妾墓中终于挖出点带文字的东西了，这个妻妾叫做淳于婴儿。很快又发现了一个带文字的东西，这是一个连接衣服带子的挂钩，被做成了两半的形状，就跟古代调兵的虎符一样，里面有四个字，长物相望，也就是长相思物相望的意思。继续挖，又出土了和南越王墓里同款的蒜瓣形的波斯药盒，还有同款的埃及金花泡，更神奇的是玻璃，墓中还出土了一个水晶的衣带钩。专家们至今都不敢承认这是人工玻璃，因为如果这是人工玻璃的话，那玻璃的起源问题就大了。本来世界考古学公认制造玻璃的工艺是从埃及和波斯起源的，但是很显然在当时无论埃及和波斯都造不出这么厉害的人工玻璃，所以专家们只能暂时把它当作天然水晶来处理。但是很快就打脸了，墓中又出土了一整套的玻璃边磬，这实在是无法解释了，专家们将它暂时命名为琉璃边磬。那这样就存在了一种可能啊，没准埃及和波斯的玻璃工艺都是从中国传出去的。继续挖，传说中的绝世兵器终于出现了，这是一把暗纹的铜矛，出土的时候好几次割伤了工作人员的手指，专家说它比先前发现的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夫差矛还要锋利，在地下埋了2000多年，刃口上一丁点锈蚀的痕迹也找不到。本来专家们认为春秋时期吴越的暗纹涂层工艺在战国以后就失传了，但是这把铜矛的出土改写了这个说法。显然这把铜矛暗纹涂层工艺比越王的勾践剑更厉害，看得到花纹，但是用手指去摸却根本摸不到花纹。专家们认为这些暗纹涂层就是它千年不锈的原因。吴越时代这种暗纹涂层只能做成简单的树脂几何结构，但汉朝已经可以做成流畅的花纹了，这种技术今天的科学家也无法复制，已经彻底失传了。还有一些同款的暗纹戈，花纹虽然没有这把好看，但同样是千年不锈。最后考古队终于在一些小名器上找到了江都王27年的字样，而历史上江都王刘飞恰好在位27年，所以专家们终于下了结论，墓主人不是吴王刘濞，而是江都王刘飞。看来所有的远古故事都破案了，整个剧情大概是这样的，刘邦战胜项羽以后把自己的二哥刘仲封在了代国，差不多是今天的山西那一带。但是这个代王很窝囊，匈奴打过来的时候他扔下大军自己跑回了洛阳，刘邦很愤怒，把二哥贬为河阳侯，让他滚到吴国的地盘上去。二哥的儿子很瞧不起自己的老爹，一心想要干件大事，而这个年轻人就是刘濞。恰好这个时候淮南王英布造反了，21岁的刘濞一马当先带领着贵族骑兵攻破英布，平定英布后刘濞来到长安领赏。刘邦见到他这个年轻又英勇的侄子后说，你的脸上有造反之相啊，但是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把吴王大印交给了刘濞。但是到了刘邦孙子的时候，刘濞果然反了，史称七王之乱。就在七王之乱当中，又有一个默默无闻的皇子冲杀过去平定叛乱，而这个皇子就是汉武帝的哥哥刘飞，也就是这座大墓的主人。刘飞立功后就被封到了江苏那一带的吴地，建立了江都国。然后朝廷给江都国派来了一位强力的相国，这个人就叫做董仲舒。没错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的思想都是先从江都国进行实验的，实验成功以后董仲舒才被调入中央改造整个汉朝的。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刘飞的墓穴这么奢华。第一，董仲舒是很讲究厚葬的。第二，董仲舒的治国理念很厉害，江都国当时被治理得非常强盛，刘飞47岁去世，然后就是他的儿子刘建的故事。后来刘建谋反畏罪自杀以后，刘飞的子顺也就成了落魄的贵族， 但是就在这些落魄的贵族当中，又出了一个女战士刘细君，她是反贼刘建的女儿，也像当年的刘辟、刘飞一样，跟汉武帝说，这场和匈奴的战争就让我去吧，我嫁的乌孙就能斩断匈奴的一只手臂。于是她就成了汉朝历史上的第一个和亲公主。后来她的乌孙王老公死了，按照乌孙习俗，她要嫁给乌孙王的儿子。她写信给汉武帝要求回国，但是汉武帝命令她遵从乌孙的风俗，必须完成任务。一年后，刘细君给小乌孙王生了一个儿子，很快就在郁闷中死去了。这就是整个古墓中的远古故事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。小东的个人微信号 657626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